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赵约翰牧师夫妇为我们讲授解经应用课程，请你预备好圣经，在收听中对照相关经文，明白如何讲解圣经。
解经应用课程第一课下集，
我们在上一集里讲解了在解经的时候要按照近的上下文和远的上下文这样子的解经原则来正义解经，并且我们以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作为一个讲解的示范。在这下半堂课，我们会继续的拿许多被错用的经文来继续的讲解解经的原则。
相信刚才这个练习题啊，对你会有一些触动啊，启发啊，也许会有些颠覆，这些都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练习第二题，这个也是教会里面经常啊看见因为啊偏差的错误的解经带来的错误的应用，是有关于论断这一方面的。
在马太福音7章1到2节哈，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很多弟兄姐妹就在应用的时候就说，哦，这个意思就是别人的对错我们都不要判断啊，他同居你不要说他啊是错的啊，你这样就是论断。哎，那个人有婚外情，哎呀，你怎么可以说他有婚外情有淫乱呢？你这不就是在论断吗？这样的应用合不合适，合不合圣经真理，是正确的吗？好，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要透过按正义来解经来去找答案。
首先呢，我们中文看到论断这个字啊，通常会思想到是负面的意思，是不好的意思。但是呢，我们要从圣经整体的教导来看呢，你就会发现论断不一定只是负面的意思。我们来看圣经的原文。
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这是马太福音7章1到2节的经文。其实论断在原文的动词啊，它可以是有很多意思的。比方我们在使徒行传23章第6节，这里保罗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这里的审问，它的原文的原形动词其实就是论断的原形动词。
另外在使徒行传4章19节，当使徒们被恐吓啊，不要传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们回答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那个酌量也是这一个同样的动词原形，那么你们自己来判断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可见它是中性的啊，一个判断本身是中性的，要看上下文来决定。
约翰福音7章23到24节，耶稣说，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这里断定是非，它的原文的原形动词其实跟论断也是同一个原形动词，可见这一个论断它不一定是负面的。好，这里讲的论断其实就是断定是非。
对的，论断本身是不是正面或者负面的意思，要根据它所在的上下文来决定。
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你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一定要从这一节 去关注前后节的关系，还有前后章，以及跟本书卷的一贯性，这是近的上下文。同时呢，你还要去注意到远的上下文，就是这一节经文跟所有圣经的其他经卷有没有一致性的教导。如果产生了矛盾冲突，那表示你对这一节的经文解释很大可能是错的。好，那你从整卷的一贯性呢，也可以排除那些错误的解释。再回到我们刚刚问的这个问题，有人就根据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二节耶稣说的，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所以他在应用的时候，解释的时候啊，都是说啊，不可以说别人错，不可以判断别人错，不可以指责别人的错。这样的解经跟应用是不是正确的？其实很明显，我们知道这是错的。
我们先从近的上下文来看，耶稣说完，你们不要论断的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还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接下来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好，你看近的上下文，接下来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从最近的上下文就看出来，耶稣讲到论断的时候，这个论断是有一个特别限定的范围和方向的，是指着下面这句话，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啊。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然后他比如说他有淫乱，然后他就指责别人说，哎，你怎么可以淫乱呢？那这个叫做假冒为善。那么在他指责别人你不可以淫乱的时候，其实他也就被别人论断，因为他论断别人的正是他自己的问题。
经文这里的假冒为善跟你的眼中有梁木，这两个是对称的啊。耶稣说，你做的同样一模一样的事情，你不悔改，你却只是忙着去指责别人，神说你这样论断别人，你自己也是一样会被论断。那所以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他不悔改，只会去指责别人。这让我们看见问题不是出在说他去判断的本身，而是说他不为自己的罪哀伤悔改，却只是光指责别人的错。
所以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二节，有人根据这节经文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得出结论，我们对任何人的对错都不要判断，这样的解经和应用是错误的。
正确的解经才会有正确的应用，应用跟解经都不能脱离上下文，这是我们要牢牢记住的原则。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做一个练习题。在罗马书二章一节啊，这里有人又根据这一节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根据这一节，有人就说，哦，那我们绝对不可以批评别人，你一批评别人有错，指责别人有错，你就是在定自己的罪。这样的解释合不合乎圣经的上下文的原则呢？
同样的， 我们来看最近的上下文。罗马书二章一到三节，第一节就是刚才那段，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接下来你看，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接下来注意了，你这人呐，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除了注意这个最近的上下文，你还要思想的说，你这论断人的，因你这论断人的，这个你是怎么定义的？是指谁？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一节经文的下文。
在罗马书二章十七到二十四节，这里很清楚的说到，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又指着神夸口，从律法中受的教训。好，我们刚问的那个问题说，保罗在这里二章一开头这里讲的你是指谁？是指一般的基督徒？其实不是，这里讲的说你称为犹太人，可见他是在讲犹太人里面那些做教导的。这一节接下来的经文更清楚了，这一段经文更清楚了。你也就是犹太人，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
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可见这里的你不单是指犹太人，而且是指犹太人当中做教导的那一群做教导的人，并不是指一般的基督徒，不是指一般的信徒。
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不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这里的你，我们说了，不是指一般的信徒。我们就不可以把这一节解释说，哦，你只要判断，说别人错，指责别人错，你就是在定自己的罪。我们不能够这样来解释，这个是断章取义，不符合圣经按正义解经的原则，这是一个错误的解释和应用。
再者说了，如果我们没有任何是非对错的判断，我们又要怎么能够去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进而去遵行神的旨意呢？连判断都不可以，那你怎么知道哪个是对，哪个是不对呢？
再说了，这样子说都不可以判断，其实呢也是不符合逻辑的，这个逻辑是行不通的。
比如说，当 A 对着另外一个人说，哦，你婚前同居是罪哦，这个时候对方还没有回答，B 就先出来说话了。
你怎么可以论断别人，指责别人呢？你指责别人，你就是错，你就是在论断。
当 B 这样来指责 A 的时候，其实他也在论断 A 啊。他说你怎么可以论断别人呢？他其实在对 A 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在逻辑上也都行不通啊。人不可能活在没有任何是非对错的判断的里面。
今天信徒不按照正义解经，造成的教会真理不彰， 是非不明，藏污纳垢，失去教会本来应该有的圣洁的见证，这个亏损是非常大的。这让我们看见按正义解经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练习题。
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这段经文呢，也是经常教会被误解误用的经文之一。经文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着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那么很多人就说了，你看保罗教导哥林多的信徒，也是教导我们时候不要到啊，还没到我们都不要论断，都等主来，主自己会照出啊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所以呢，我们现在就不要判断别人的对和错了，一切都等主来，神就会分辨和判断。
这样的解释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同样的道理，还是回到近的上下文、远的上下文来去检验跟排除正确跟错误。
当我们看到所以这两个字呢，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可见呢，在所以之前啊，这个所以是一个结论用语，在所以之前有些什么线索给我们，为什么保罗下这个结论啊，我们要看上下文，有的时候就往前找。那么你往前找的时候呢，在第一到第四节你就发现保罗是这样说的，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
从这里你就明白，当保罗在说现在什么都不要论断，等主来啊，那这里等主来，他从上下文他是在讲判断我的乃是主。判断什么事呢？我是不是有忠心，是不是能够得到主的称赞，是不是能得到神的称赞。所以他这里讲现在先不论断，是指谁到底比较有忠心呢？这个是上下文给我们看见的意思。
如果你再往前看呢，几节经文就更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了。保罗说，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的说，哎，我是属保罗的，有的说，我是属亚波罗的，那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而已，是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他们来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但是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也就是说，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彼此纷争结党。有的人认为说我是属保罗的比较好，有的人说，哎，我属亚波罗的比较好。保罗在这里说，其实我们都算不得什么，我们也不要论断属谁比较好。
接下来保罗继续说，他说，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的， 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讲完这段话以后，接下来就是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这里说的，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这里的时候未到，就是指什么时候未到呢？就是指耶稣再来，要论奖赏，论这个属于他的仆人浇灌栽种建造教会的奖赏，这个时候神奖赏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我们不需要论断说，哇，谁就有忠心，谁的工作比较好，谁的工作比较受神纪念，这个是属于神审判的，得多少奖赏是神来判断的。我们这个时候，保罗劝勉当时纷争的哥林多教会不要去论断谁比较好。然后最后保罗说，那时，好，这个那时讲的也是耶稣再来的时候要论奖赏的时候，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可见啊，把这一段四章五节解释为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解释为说，哎呀，不要判断是非对错啊，一切等主来了才分辨判断对错，这是错误的解释，也是错误的应用。
另外，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后文九到十三节里面，也再次的让我们看见，不是什么都不可以论断、判断和审判。保罗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但如今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你判断了以后，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然后他说，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可见在教会里面要根据真理，还是要有判断，由判断而带出来的这个审判。当然这个审判不是像有些人从字面上解释的就是判他生死啊，这个不是的，但是必须要有一个爱的一个纪律和管教，但是前提是要有判断，前提是要根据是非对错来有一个审判。
解经一定不能脱离近的上下文，还有远的上下文。好，这个观念你要牢牢的记住，这在你以后读圣经的时候会帮助你规范在圣经原来的意思里面，不至于断章取义，甚至天马行空，带来很多错误的解经和应用，那么亏损很大，自己受亏损，甚至呢也会给教会造成很大的是非不明。
好，现在我们来布置一下课后的作业，在我们下一次上课之前呢，大家要把这个功课要做好，你们的程度我们相信是非常高的，所以给你们这个作业刚开始看有些难，但实际上呢是对你们大家的肯定。好，第一题很简单，请你呢在上完这个课程之后写下来，这一门课澄清了你过去有哪些错误或者偏差的观念，带给你的更新或者触动、提醒或者收获。第二题呢，请问你过去你自己有没有什么错误解释和应用经文的例子就好像我在上课的时候提到我错解那个耶稣吐唾沫医瞎子的那个例子你有没有类似的错误的解释圣经或者应用圣经，不顾上下文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么然后你写说现在你应该如何向着真理来归正 这个是非常活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呢，是给你们啊练习题，你要听了很多这个上下文的重要性啊，这一题就是让你实操啊，去操练看看能不能应用。有人就根据罗马书十四章第四节，这里讲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那么，教会呢，有传道人犯罪了，教会就要对他施行教会纪律。有人引用十四章第四节，就来加以反对。他说，传道人是耶稣的仆人，他有他的主人在，就是耶稣是他的主人啊，你不应该啊去论断他，不应该去惩戒他啊，他或站立啊，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啊。他就引用这一节来反对教会对他停止侍奉、停止圣餐这些教会纪律的施行，你赞同吗？你认为这一节按正义解经的原则，这里是在说什么？
接下来这一题比较难哈，这个是我们一般是给神学生的考试的问题，但是因为你们的程度很高，所以我们就提前来考你们啊，不要担心，等一下我们还会很详细的解释。这个题目是根据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到十二节，他们拿行淫的妇人来试探耶稣要怎么样办。那这里面呢，这个经文你读完以后呢，就回答下面三个问题。第一，经文里面耶稣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么耶稣说的这里没有罪，是指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指从小到大都没有犯过任何罪的，这样的人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啊，是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没有罪是指什么意思？第二，然后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对这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说耶稣没有判定这个妇人的行淫是犯罪？第三题，有人根据这一段的经文，反对所有的教会实行纪律。那么你同意吗？同意或者不同意，请你列举你的理由啊。如果你能够把经文列出来是更好。好的，要回答这三个问题，我们要给你一些提示啊，来帮助你更好的知道怎么样来回答这些问题。第一，这个经文反复提到定罪，定罪啊。那么对定罪的观念呢，我们先有一个区分，因为我们讲定义很重要。
定罪啊，你要区分一下，对我们一个已经接受耶稣的人来说，终极的定罪，也就是判定下地狱的这个永远的刑罚，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已经除去了啊，因着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所以呢，我们是因信称义，已经得救了。所以这个地狱的永远刑罚在基督里已经被赦免除去了。但是你不要忘记，还有一种定罪是关于基督徒在地上活着的时候生活是不是圣洁的这种定罪。只要我们还活着，这种不圣洁，如果不圣洁的话，那要定我们为不圣洁，为犯罪，这样的功能其实呢是没有除去的啊。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花大量的时间去看很多啊论断的经文，还有审判的经文啊，这一些都是在澄清我们这些观念，如果不圣洁，教会是有定 信徒不圣洁的这样子的权柄在的。
也就是说，信徒因信称义，免除于终极的定罪，感谢神，这是一次性的。然而信主之后追求成圣，在生活当中啊，过圣洁的生活，这是成圣的功夫，这个是持续一生的。第三个观念，不同的定罪会带来不同的刑罚。比如说啊，酒驾啊，那么被判定酒驾了，他要有什么样的刑罚啊？闯红灯啊，定你是闯红灯了，那么闯红灯是有什么样的刑罚啊？不同的定罪会带来不同的刑罚。好，那么接下来看，如果一个人他是不信，而且到死都不信，那么这个定罪呢，如果一旦定了，他也再没有悔改的机会了，那个刑罚是什么？那个刑罚是将来他就到地狱去受永远的刑罚。第二类的定罪，就是刚才提到的，已经信主了，可是生活中不圣洁，然后呢，被判定是有罪了。那么刚才老师也提到了，那样的刑罚，在神家中的刑罚，就是暂停他的服事，暂停他的圣餐，啊，让弟兄姊妹要切断跟他亲密的团契，这个目的都是希望他能够悔改啊，回到这个信心的团契里面来。那这样的一个定罪和刑罚都是属于教会家里面的啊，是属于家法。还有一种定罪和刑罚比较特别啊，这是在当时神告诉以色列人说，我是你们的神，你是做我的子民。啊，当时神来带领这个以色列国的这个民族，那一段的期间是透过摩西，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透过摩西来治理他的百姓。那犹太人如果触犯了摩西当时代神所透过摩西留下的律法，那也有定罪，也有刑罚。那样的定罪和刑罚啊，就是根据上帝神所透过摩西所颁布的，最重最重的刑罚就是用石头打死啊，那样的死刑。好，你看到有三种不同的定罪，三种不同的定罪而带来相应的刑罚啊，有的是家法，有的是司法，有的是神家里面的家法，有的是国家某一段历史期间的司法啊，这三个有不同的。那么根据刚才讲的定罪的这个定义，然后根据这个不同的定罪带来不同的刑罚，那么你再去回去看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个来做作业，我相信会比较清楚，而且反复的看上下文上下文。
好，今天这堂课我们就先上到这里，同学们一定要回去写作业，写作业是你消化吸收的一个过程，我们在下一堂课会来讲解作业的答案。愿神祝福你们。以上就是我们的上半节课，等一下我们马上开始下半节的课程。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